上一天，太上给我们讲了忠孝一节，下面他又讲了有替。有替这个意思就是，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有爱弟弟，而做人家弟弟的也必定要尊敬哥哥。兄弟如同手足，在一生当中就这几个人了，也是人生最为难得的事了。在父母的眼里看来，兄弟原本就是一体的呀。假使兄弟之间稍微有些不和的话，那么父母的心就会感到不安，而父母若是看到兄弟相爱，情同手足，内心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快乐呀。而且兄弟之间称为手足，则彼此之间就痛痒相关，应该要互相的保护和扶持。你想，哪里有手足自己在相互干扰打斗的道理呢？所以呀，要时时的念着，兄弟同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，那本身就是一体的呀，就像是骨头和肉一样，很难解得开呀。假若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兄弟之间就算是遇到一些误会争吵，自然就会不忍心的再吵下去了，对于钱财也就自然看得非常清了。法昭禅师曾经做了一首偈子，说道：同气连枝各自荣，歇歇言语莫伤情，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弟兄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做样看。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，古代的圣人大顺，他能够感化他的弟弟象来替他耕田，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他不去看象的缺点。所以骨肉之间呢，只应该讲情，不应该讲理，因为执着了理便会伤到情，而伤到了情呢，就是非礼了呀。宋朝的程子有人就问他说，我侍奉我的哥哥已经尽了我做弟弟的道理了，但是仍然得不到哥哥的欢心，您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？程子回答说，你侍奉哥哥应当要心存孝敬，而且要至诚恳切才行啊，不可以心存委屈向人诉苦。那个人又问道，那么哥哥应该要如何的对待弟弟呢？程子说，做哥哥的应该对弟弟有爱，这才是做哥哥的道理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汉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叫田真的人，他家中共有兄弟三人，父母呢都已经过世了，兄弟三人就商量把父母遗留下来的财产平均分成三份，每个人一份，就连家中堂前种的那棵紫荆树啊 也决定要把它分为三份，而且呢，明天就要动手。把紫荆树分割成三份，说也奇怪。就在田真兄弟决定之后，这棵紫荆树啊，突然就枯萎了。田真看到这个情形之后，感到非常的震惊。于是他就跟两位兄弟说：“树木同株，听到自己要被分割成三份，所以才憔悴枯萎了呀。难道我们人却不如树吗？”田真说着说着，忍不住悲从中来，哭了起来。兄弟三人因此就决定不要分割紫荆树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棵树一听到田真兄弟说不分它了，就又活了过来。兄弟三人也因此而感悟了，再也不分家了。从此呢，兄弟财产共有，而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。邻居们都称赞说，田真兄弟一家是孝门呐。要知道，兄弟是属于天伦之一，与父子夫妇并称为三纲，所以呢，古人将兄弟比喻作手足，而手足就有不相分离的意思啊。因为分离又会分散，分散就会孤单，而孤单就快要灭绝了呀。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宋朝的宰相司马光的哥哥名叫司马康伯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司马光侍奉哥哥，把哥哥当成是严父一样的在侍奉，又把哥哥当成婴儿一样的呵护着。每次吃饭的时候啊，吃了一会儿，司马光就会问哥哥呀，你要吃饱呀，不然一会儿就该饿了。当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，他就摸着哥哥的背说，哥哥，衣服穿得够不够啊，小心一点，别着凉了。我们看看这兄弟之间的情谊是多么令人感动啊。
接下来我再讲一个故事。宋朝啊，有郑德圭、郑德章兄弟两人，天性都非常的又爱孝顺。两个人一起读书，晚上呢也同睡在一块儿。而德章的个性啊是刚正不阿，做人不够圆融，得罪了仇家。仇家就设计陷害德章，因而被官府判了死罪，马上官兵就要来家里拘捕德章了。可是德圭呢，知道弟弟是被人陷害的，他感到十分的悲伤，就假装对弟弟说，弟弟啊，他们本来是要来陷害我的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我前往官府自首，那么真相就会大白了。如果你去官府投案，那不就死定了吗？德圭说完了之后，就前往官府自首去了。德章就追赶着哥哥，兄弟二人在路上相持不下，顿足抱头大哭啊，都抢着要先去官府受死。德圭呢， 就默默地设计阻止拖延弟弟前往官府受刑，自己就趁着黑夜先离去了。结果德章第二天发现哥哥不见了，就再追哥哥，一直追到了广陵。这个时候德圭已经死在监狱里了。德章见到了哥哥的尸首，伤心痛哭地昏死过去，一共四次。德章把哥哥的尸体火化之后，就背着哥哥的灵骨返家安葬，并且守在哥哥的墓旁好几年。每一次德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，乌鸦和许多鸟都飞到德章的身旁听着他哭泣，而且这些鸟还不吃东西。德圭的孩子年纪都很小，德章抚养着哥哥的孩子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样亲切，那样认真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北齐有位叫普明的人，他们兄弟之间为了争财产而常年累月的打官司，而且呢还各自的请了证人来为自己证明。一状啊就告到了清河太守苏琼那里，于是苏太守就把普明兄弟两个招请过来，并且劝他们说，天下难得到的就是兄弟呀，而容易得到的则是田地呀。想想看，假使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，你们的心会觉得怎么样呢？苏太守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。在旁边的证人看到了这个情景，也无不被太守的真诚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普明兄弟呢也互相的磕头认错，彼此退步礼让，再也不争财产打官司了。
我下边给大家讲一个于铁桥先生跟我说过的故事。他说在淮阴地方有位做官的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从小这兄弟俩就不和，两个人一年呢都见不着一次面。后来他哥哥病危，就请人把弟弟叫到了病床前面，他就牵着他的手跟他说，弟弟啊，我19岁就结婚了，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妻子的爱，到了38岁父母亲就过世了，所以我的晚年也就没有父母之爱了，这辈子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就只有我们兄弟二人，可是我们俩一生都不和，我今天才开始感到后悔和觉悟，然而我的这辈子却是快要走完了。听到了这位即将死去的哥哥对他弟弟讲的话，听到的人我想也应该会有所感动吧。那么大家再看看，现在为了争财产而不顾手足情深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呀。 亲生兄弟都是如此，更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那就更严重了。假若是堂兄弟之间分财产，那么亲疏的关系就会越分越远了呀。我想起一位古人说的话，薄待了兄弟，便是薄待了父母，薄待了堂兄弟，那便是薄待了祖宗啊。因为树木的根本若是有了亏损，那么它的枝叶必定会遭到损坏啊。这种追本溯源的道理，大家应该要三思啊。
是啊，凡是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自己的兄弟，比起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其他的人，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要强过十倍呀。若是恭敬孝顺或违逆欺骗自己的父母，那么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那就是百倍了呀。这种的道理大家应该牢记在心，自我警惕呀。